耶稣是谁？古今的人都这么问，将来的人也会这么问。2000年前，耶稣并没有向犹太人清楚地透露他的身份，即使别人催迫他表明自己是谁，他也只是引用旧约先知的话间接地答复，叫人自己去推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因此有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他是谁，也信从了他。但是世世代代以来，仍然有无数的人像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样出现在历史舞台，他们对既像凡人又像超人的耶稣感到疑惑，无法了解，因为他们用现实人性物质的眼光看待耶稣，而且硬是要用这样的眼光来认识耶稣，来界定耶稣，当然不得要领，顶多只能对他一知半解。耶稣到底是谁？他的言行用世俗的眼光看，有很多地方是对立的。他既宽宏大量，又谦虚自下，既坚强又温和，既自由又甘心为人服务，既圣洁又与罪人来往。他知道人性软弱无比，却对人的皈依行善充满信心。他重视友谊和生命的价值，却随时准备接受孤独和死亡。他说话行事拥有无上的权威，却自愿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世人。耶稣的这一切刻画出他是个古往今来绝对独特的人，也显示出他是个绝对神奇的人物。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耶稣有没有使用过某些身份头衔来界定他自己呢？或者有没有把自己与旧约圣经中的某些人物相提并论呢？有一次，有几个经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给他们显一个征兆。耶稣回答他们说，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征兆，但除了约拿先知的征兆外，必不给他们其他的征兆。有如约拿曾在大鱼腹中三天三夜，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应了约拿的宣讲而悔改了。看，这里有一位大于约拿的。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也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听撒罗满的智慧。看，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从耶稣这些间接的回答，我们看出耶稣表明他自己高于任何先知和有智慧的人。又有一次，耶稣对群众谈论洗者若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妇女所生的人中，没有兴起一位比洗者若翰更大的，但是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试想，耶稣称洗者若翰是最后也是最伟大的一位先知，但是这样一个人在耶稣所带来的天国中竟然比不上一个最微不足道却接纳了天国的人，何况与把天国带到世界上的耶稣相比。耶稣虽然表明自己比任何先知更大，但他还是把自己列在先知的行列中，不拒绝人家给他先知的头衔。所不同的只是他不强调自己具有先知的奇异能力，却强调一位忠于天主、忠于自己使命的先知所遭到的被拒绝、遭迫害、最后以身殉道的命运。有一次，几个法利赛人劝告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因为黑洛德王要杀害他。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这个狐狸，我今天明天驱魔治病，第三天就要完毕，但是今天明天以及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城外。于是开始哀叹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你屡次残杀先知，用石头击毙那些奉命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犹如母鸡寄居自己的雏鸡在它翅膀下，可是你们偏偏不愿意。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并不太了解耶稣的使命和履行使命的方式。耶稣的话他们也经常听不进去，他们跟随耶稣有点像赌注一样。当时的人在等待墨西亚出现来解救以色列民族，耶稣的出现和他的言行很像天主派遣来的墨西亚，因为他显奇迹异能，说话有权威，所以他们跟随了耶稣。只不过耶稣对门徒讲的一些话时常叫他们觉得不对劲，不像是天主所派遣的率领所向无敌的大军的使者，因为他为人温顺慈祥，与社会上不被重视的人来往，同情贫弱的人，又常说自己要受苦遭迫害，最后还会被杀。这样的话怎能让门徒们听进去呢？门徒们跟随他，因为他们下的赌注是有朝一日耶稣得势之后，他们也能攀龙托凤，耀武扬威，得到现世的好处。等到有一天耶稣被捕了，却没有任何反击，遭鞭打也不为自己伸冤，受审判了也不为自己辩护，被定罪了也不逃走。门徒们看到这一切都灰心了，他们惊慌失措，作鸟兽散，他们深深失望，跟随了耶稣，悔不当初。门徒们的人生逻辑和耶稣的逻辑不一样，门徒们寻求期待的是现世的权势，是人间的荣华富贵，社会的名望，但耶稣宣讲的天国却是以服务为宗旨，以服务为至上。他教导人，谁愿意做第一的，他就应该先做最后的，做服务的人。这是另一种逻辑。有一次，雅各布伯和若望两位兄弟对门徒们说，我们希望你答应我们的请求。耶稣问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给我们在你的光荣中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要求的是什么。耶稣就把所有的门徒都叫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在外邦人中有尊为首领的在主宰他们，有大臣在管辖他们，但在你们中间却不可以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当做你们的仆役，因为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耶稣的这席话很像是给门徒们一个当头棒喝，因为门徒们还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之际，耶稣给他们揭示了天国和俗世的不同，也明确地指出了他的生活态度和他的使命的性质，以及他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完成他降生为人的使命。耶稣的话反映了旧约时代以撒亚先知的预言。以撒亚先知书里有好几处在赞美上主的仆人。根据以撒亚先知的预言，这位上主的仆人很神秘，到底是谁，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只知道他是上主派遣到以色列和世界各民族那里的先知，这位先知绝对服从上主，也就因为他对天主的忠贞而受尽侮辱遭迫害。他同情罪人，为罪人的悖逆而被刺透，为人的罪恶而被打伤，因着他受惩罚，世人得到安全， 因着他受伤，世人得以痊愈。他受虐待，仍然谦逊忍受，总不开口，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他受难至死，是为世人的罪过。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难折磨他。当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做了赎罪祭后，他要看见他的后裔延年益寿。上主的旨意借着他的手得以实现。他受尽了痛苦之后，看见了光明。这位受苦的仆人，因为担当了世人的罪过，所以成为世人的义人。正因为如此，上主把人类赐给他做报酬。从伊撒亚先知对这位神秘的上主的仆人的描写，以及日后耶稣的生平遭遇，我们看到伊撒亚先知所描写的这位仆人的形象与耶稣的所作所为完全吻合。难怪耶稣以墨西亚仆人的身份出现在人群中。这样的身份在耶稣举行最后的晚餐时表现得更为明显。